命定为王。第十五章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。今天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，可能是身体上、情感上、心理上、人际上或是金钱上的，只要你得着更多关于耶稣的启示，就能得到答案。当耶稣一切的荣耀彰显出来时，贫穷的将得富足，软弱的将得刚强，生病的能得医治。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中宣告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。耶稣受膏要向你传讲好消息，所以每当你听见人传讲耶稣，就是向你的生命、财务与婚姻宣告好消息，你的全家将会领受极大的祝福。今天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，只要你得着更多关于耶稣的启示，就能得到解答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他安慰了他的两个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。当耶稣靠近他们，与他们同行时，他们伤心且失望地描述了所发生的事。圣经说他们眼睛迷糊，没有认出眼前的就是复活的耶稣。耶稣问他们，你们彼此讨论什么呢？两人如此伤心。于是两个门徒开始描述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，描述了耶稣如何被定罪以及被钉死。从他们的口气来听，你可以知道他们并不相信耶稣会复活。他们说他们之前盼望耶稣能拯救以色列，而当他们听见有几个妇女到耶稣的坟墓却找不到他的身体时，都非常惊讶。他们说完时，耶稣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路加福音24章25节。这是当今对基督肢体的两个指控。第一，我们是无知的，意思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缺乏知识与启示。第二，就算我们拥有神话语的知识，我们也心信得太迟钝了。我们的主耶稣如此充满爱，在他向他们指出问题时，也为他们提供了答案。当耶稣说明了两个指控之后，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路加福音24章27节。这真的太棒了。就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开始解释经文。他从摩西五经开始，也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之后又继续讲解旧约的其他书卷，也就是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。他向他们诠释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只是他们看见每一卷、每一书卷、每一页中的自己。这是多么棒的查经课啊！这告诉我们，圣经中的每一页都是关于耶稣。耶稣在旧约中是被隐藏的，而在新约中便被显明出来。圣经中绝没有无关紧要的细节，而所有一切都指向耶稣。我可以想象，当耶稣开始向他们说明他就是神在伊甸园中所应许的后裔，将来踩碎撒旦的头，他们必定非常兴奋。然后他又继续向他们说明立位的五个献祭，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。他一定也跟他们分享了大祭司，甚至祭司的外袍都指向他。他是我们在神面前完美的代表，你能想象吗？耶稣甚至可能解说了旧约圣经中每个故事里的比喻，他可能跟他们说明了约瑟的经历如何代表他，也就是他如何被自己的犹太兄弟拒绝，如何成了外邦世界的生命之粮，娶了外邦新娘。这新娘也就是今日的教会，我们就是他的外邦新娘。他一定解释了非常多。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天堂时，o 们一定要叫主让我看看 这段他在以马忤斯路上带领门徒查经的影片。耶稣教我们如何查经。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主要让门徒的眼睛迷糊，不让他们在一开始就认出来他。有一天神解释给我听了，他说，我不想让他们以耶稣的复活之身看见我，因为我希望他们先听见圣经的话语。我不要他们只是因为看见我而对我有信心，我要他们单单听见圣经中关于我的一切事，就能对我有信心。而那是我今天也给了教会的特权。当我听到神说这些时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今天我们不需要妄想活在耶稣的时代，或是耶稣非向我们显现不可，他的方式是使我们在圣经中看见他。透过耶稣向两位门徒解经的方式，我相信他在教我们该如何查经。他不要我们读圣经时只是找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他要我们在查经时能看见他，并且看见圣经中关于他的一切。我们不需要妄想活在耶稣的时代，耶稣也不必向我们显现，他的方式是使我们在圣经中看见他。你知道吗？自从我们教会经历到福音所带来的革新后，查经变得非常令人期待。我在主日早晨传讲利未记，你能相信吗？大部分基督徒已使用了许多年的圣经，利未记根本从来没被翻开过。当你开始在圣经中的每一页看见耶稣时，圣经就好像活了起来。在我们教会，我们会深入研究神的话语，从创世纪开始，连地图也不放过，就是要在其中找到关于耶稣的珍宝与真理。我们很享受神的话。当你从神的话语中看到耶稣时，查经就不再是枯燥而学术味的，而是活泼且令人兴奋的。我们超爱查经，心在里面燃烧。对于那些无知与心性的迟钝的人，耶稣提供的解决方法就是查经，从圣经上更多看到他。在走完这趟旅程时，圣经说，门徒对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亲爱的朋友，当圣经中的耶稣彰显出来时，我们的心便会在我们里面燃烧。事实上，以马忤斯在希伯来文里的字根意思就是热水澡或温泉。当耶稣解说圣经时，门徒的心就好像洗热水澡一样，他们的心很奇妙地火热起来，并且得到安慰。在某一次以色列之旅中，我带着一群领袖走了一趟以马忤斯之旅。在这段路程中，我们的以色列导游跟我们分享，在耶稣的时代，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真的有个天然温泉，人们常常泡在温泉里，享受温泉带来的医疗效果。在导游分享完之后，我真的非常兴奋，因为我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启示。他让我看见，当你参与在满有恩膏并不断显明圣经中的耶稣的事工时，不止你的心会沉浸在神温暖的爱里，你的身体也会得到医治与恢复。看见圣经中的耶稣能带出医疗的效果与医治的功效，因为他的话语真的是生命与医全体的良药。圣经说，以马忤斯距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，门徒和耶稣一起查了好几个小时圣经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在他们抵达以马忤斯时，明白了刚才和他们一路同行说话的人就是耶稣。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，也就是说，门徒走了25里到了以马忤斯，然后又走了25里回耶路撒冷。我相信在他们身上一定发生了些超自然的事情。门徒如此有生命力，使他们一路再走回去， 连续走了50里。几年前，当我看到这些时，主对我说：孩子，当你领受充满恩膏，关于我的圣经教导，你的身体会有所回应，生命会临到，奇妙丰富的能量会流出。难怪大卫说：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，意思就是透过你的话赐我生命吧。当你看见耶稣被显明出来，听见他对你传讲，难怪你的身体会得到医治，因为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传递到你身上。路斯德城里生来瘸腿的人也是这个情形，他所做的就是听见保罗传讲耶稣，他的双脚便开始充满极大的生命。当保罗命令他时，他就立刻跳起来行走。新约传道人的服事，这才是所有新约的圣经教师或传道人应有的真服事。他所追求的是向你显明耶稣，并借着耶稣的宝血使你合格。他绝对不会要显明你的错误，或是要你记住自己的罪，使你失去资格，无法进入神的同在，无法享受他的祝福。旧约的传道人才这么做。在旧约中，撒勒法的寡妇对以利亚说：神人呐，我与你何干？你竟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。不论你从哪个方向看自己，总是会找到错误，但不论你从哪个方向看耶稣，你会发现耶稣就像宝贵的钻石一样，总是如此光亮、美丽、完美。控告者要你只注意到自己，要你不断注意到自己各样的错误行为与想法。就算你做了些正确的事，比方说花时间读圣经、每天祷告，他还是会说这是不够的，你一天才读5章，你知道某某读了10章吗？你一天只祷告1个小时，某某某每天都是早起祷告4个小时。魔鬼要你只看见自己，但神要你定睛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上魔鬼的当，眼目要远离他的控告，也要远离你自己，然后定睛在耶稣身上。如今神不再因看到你而审判，他已经把你放在基督里，所以当他看着你时，他看到的是耶稣的卓越、荣美与完全。魔鬼要你只看自己，但神要你定睛耶稣。尽你所能的越多了解耶稣，对你越好。了解他是谁，他的称谓、他的职分，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，因为他的所有，神都放在你身上。我们与耶稣一同成为后嗣，耶稣所拥有的一切，你都会有。很不幸的，许多基督徒没有定睛在耶稣身上，反而落入圈套，以为神看见的是他们自己及其所有作为。一旦你这么想，你就在律法之下。你看，只着重行为如何的律法，让你只注意到自己。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，从你开始注意自己和自己的表现那一刻起，你就是让自己在律法之下。从你因为做得不够多、不够好，或是什么都没有做，而开始感觉被定罪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是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。你没有定睛在耶稣为你成就的事上，反而只看见自己做了什么。一切在于看见耶稣。律法就是要你只看见自己，而恩典的新约则要你定睛耶稣。法利赛人将神的话背得滚瓜烂熟，却无法看见成了肉身的道，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。我们不应当只想数算自己有多少圣经知识，我们应当从圣经中更多看到耶稣。有些人以为懂得希伯来文、希腊文就能更了解圣经，法利赛人也很懂希伯来文，但却毫无益处。我们需要的是圣灵向我们显明 关于耶稣和他完成之工作的启示与珍宝。我喜欢维格·士威尔说的，有些人用希伯来文读圣经，有些人用希腊文，而我喜欢靠圣灵来读。神所爱的各位，一切在于定睛耶稣，因为你每日的供应都从他而来。我在准备讲道时定睛于耶稣，我定睛于他赐给我的话语，我定睛于他赐给我的方向，我时时刻刻定睛于他。彼得的眼目只要专注在耶稣身上，便能在水面上行走。当他一旦转眼不看耶稣，只看见身边的风浪时，也就是那些充满挑战与压力的情况，他便开始下沉。当人一旦转离不看耶稣，他们便不再来教会，开始靠自己的能力与资源来做事。他们认为，我需要更多时间，我需要更拼命工作，我需要加班，连星期天也要。你为何不在教会里和家人一起好好享受你的星期天？信靠神会带你度过一切。神透过关于耶稣且充满恩膏的信息在你里面成就的，比你靠自己的力量加班所能做到的更多。让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更多看见耶稣。圣经中关于耶稣的预表。现在你已经非常想在圣经中看见耶稣，让我们来看一些旧约经文，从中找到耶稣。若你对于使用预表来解读经文不甚熟悉，让我向你保证，这绝对合乎圣经。耶稣自己也在教导中运用此方式。他第一次使用预表就在约翰福音，他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牧师，你把耶稣比作旷野中举起的蛇，你自己读就知道了，是耶稣自己做了这样的比喻，我们称之为预表。旧约中充满这样的预表，圣经说，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，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。神在整本圣经中隐藏了许多关于他爱子以及爱子所成就之功的奥秘，我们若能把他们找出来，便是我们的荣耀。预备好了吗？耶稣，生命的真粮食。让我们来看民数记21章用什么来预表耶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流浪时，心中甚是烦躁，他们开始抱怨神和他们所设立的领袖摩西。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。你能想象吗？神用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为奴的生活释放出来，用火柱保护他们不受法老的攻击，将红海分开，好让他们过去。他们并没有因此感恩，反而充满抱怨，还说从天降下的玛拿是淡薄的食物。一直玛拿没有价值，也无法使他们满足。根据诗人大卫所说的，玛拿是天上的粮食。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吃了40年，脚一点也没有肿胀，也没有任何人生病。神为他们提供的是强者的食物，每日从天降下，让他们不会生病。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收集足够一天的分量，但他们却鄙视玛拿。今日的教会需要小心，别重蹈了以色列百姓的覆辙，称那从神而来的玛拿是淡薄的食物。神所赐下的玛拿预表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你们应当小心，别在教导中把耶稣边缘化，把耶稣看作淡薄的食物。在很多的地方，耶稣基督经常不被看重，而各样可从神话语中 拾取出来的教义与原则却被过分的强调。我并不是说教，我并不是说教会不应该用神的话语来教导金钱的原则、得智慧的关键、领导等等。我在我的教会也教这些，我们应当小心别在教会中把耶稣边缘化，因而把耶稣看作淡薄的食物。任何人只要不专注于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成就的工作上，这人便没有神的智慧，也没有神的能力。因为圣经上说，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与能力，他是从天上而来的真粮食，唯有他能使人满足。魔鬼非常害怕传讲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因为他知道，当人明白神如何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便会看见他们拥有一位无条件爱着他们的慈爱之神，他们便会明白真理，而真理可以叫他们得自由。让我再多说一点，你可知道，每天早上以色列百姓都必须去捡新鲜的玛拿，玛拿不能放过夜，隔夜的玛拿会腐坏生虫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神不干脆给他们一整个礼拜的分量？这是因为神想要我们每天都翻开圣经，去收集耶稣新鲜的玛拿。他不要我们靠着过去关于耶稣的启示而活，因为他的慈爱是日日更新的。哈利路亚。耶稣，旷野中被高举的铜蛇。让我们继续看看以色列百姓抱怨之后发生什么事。圣经是这么说的，耶和华是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咬了人，使得许多许多以色列人死亡。现在我们要明白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旷野里一直都有蛇存在，神所做的只是在百姓抱怨摩西后不再保护他们。记住，这事发生在律法的旧约下。赞美主，你我现在都活在恩典的新约之下，神的保护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当你在读旧约时，一定要记清楚，正确分解神的话是必要的。百姓于是来到摩西面前，摩西为他们祷告。之后神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于是摩西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在新的约之下，神的保护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挂在杆子上的铜蛇象征了十架上的耶稣，但耶稣看起来根本不像一条蛇，为什么要把自己比作铜蛇呢？他是如此荣美，无可相比，毫无瑕疵，何等美好。你看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承担了我们因罪而来的所有咒诅，成了受咒诅的。他本是无罪，成了有罪的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成了蛇，一个受咒诅的生物，好叫你我能得自由。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那在伊甸园中带来死亡有罪的受造物成了他恩典的象征。这不正是神的方式，将那原本丑陋的东西转变成美好吗？当你让他的恩典进入你的生命中，你就会发生这些。他将你里面一切丑陋的都变成美好的。为什么是铜蛇？为什么摩西不把一条真的蛇挂在杆子上？若是真蛇，他就破坏了这个预表，因为耶稣本身是没有罪的，而是成为最深的形状，这差别很大。耶稣本身是无罪的，在他里面没有罪，因此他不可被比喻成为一条真蛇，他被比作一条铜蛇，只是被做成蛇的形状。但为什么是铜呢？在整本圣经中，铜象征审判，例如献上动物的燔祭坛就是用皂荚木做成的，并用铜包裹起来，而献祭时所需要的所有器具也都是铜做的。 所以把耶稣看作是铜蛇，代表耶稣在十字架时神的审判临到了他。神不要我们只看自己，只看见自己的困苦或疾病，只要转眼仰望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、咒诅和审判的耶稣，你我就可存活。铜蛇被挂在杆上，摩西把它高高举起来，让所有以色列百姓都能看见。同样的，神将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。凡定睛耶稣的，看见他们自己的罪、咒诅和疾病都在他身上受到惩罚，便能得救、得医治、得生命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看着摩西，摩西象征律法，而要定睛耶稣，而且不是行走在我们中间的耶稣，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如铜蛇般受咒诅的耶稣。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案。不要看自己，不要看自己的困苦或疾病，只要定睛耶稣便能活命。亲爱的朋友，别再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努力，不断让自己在神面前失去资格，开始让自己只看见耶稣以及他所完成的工作，在圣经中寻找关于耶稣的一切。当圣灵向你显明耶稣有多荣美时，感受到自己里面火热的心吧。你所拥有的是位何等美好的救主。转眼不再看你所受过的伤痛、伤害，定睛在耶稣身上，他能拯救你。